6-12节。好，请。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感谢主。好，就到这里。那今年呢，我有两个同工都得了第二个宝宝啊。这两个妈妈都是很有心智为主来生养敬虔后代的姐妹。其实今天呢，在中国大陆生孩子很不容易的，虽然政府放开了这个第二胎甚至更多的那个什么，但是人们好像觉得生产的这个经济压力很大啊，然后这个养育的过程也越来越艰难。我们也看到这些年国内这个独生子女或者是留守儿童的这个社会现状，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哈。那么这几年我们陆续听到好几起这个孩子十几岁孩子杀死父母的这样的一些报道，看到这个亲子关系严重的受挫。那同样呢，其实在教会里边，我们教会的生养的问题也同样是越来越难。前面我说了，虽然教会的硬件看起来越来越好了，那软件的资源越来越丰富了，好像牧者的人数也是有所增长的，但是呢，在牧养上我们会感觉好像越来越软弱。比如说国内的弟兄姐妹，那年轻的弟兄姐妹哈，太忙了，忙着加班，所以国内叫那叫996哈，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周6天，不单是6天了，像我的教会那些弟兄姐妹年轻的，几乎平常的周间的小组是没有办法能够坚持下来的。不到下班的这个时候，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加班。如果要加班，没有人可以不加班。啊，星期天来教会也是不停的，您的微信也不能关，只要那个上司一呼你，你就要回信了，就要处理很多事情。所以今天这个教会里边就是这些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拦阻。所以周间的教会的小组啊，小组或者祷告会，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所以有些牧师呢就找我跟我说啊，他说我很闲呢，老师我可不可以帮你批批你们的作业，我帮帮你们。我说不可以，我说你是一个牧师，不可能清闲的，对吗？那么多的弟兄姐妹要你。他说真的好闲呐，我一周至少有3天我没有事儿做。哎呀，我说3天没事，我没有听过这样清闲的牧师哈。他说真的真的。然后他还这有很多的问题，他也说，那我说以前我见的牧师都是很忙的，他说那是不健康，那是不正常的啊，我今天要做健康的正常的，真的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今天那个教会的牧者他要去这个传统的探访啊、关顾啊、个人布道、同工训练，真的是越来越少。国内啊，这个地方可能你们好很多是吗？可能你们有时间啊，你们也不那么忙。那么加上现在这个网络这个技术的手段哈，很多的教会你知道这微信的公用哈，已经是很大的公用，所以在微信里边交通，在微信里边转发各种所谓的灵粮啊，所以常常就在这个里边把那些似是而非的那些喂养啊就带到教会里边。所以今天教会的牧养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教会的牧养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回到当初，我们看保罗他在帮助这些出生的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过程里面啊，他曾经有什么样的榜样和提醒，对我们今天还是依然有这样一个作用的呢？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先看啊，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的 两个角色，一个是母亲啊，一个是父亲。那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圣灵当中的诞生了，他们就显出了信望爱的这个生命的特质。可是这个信望爱的特质虽然有，但毕竟是非常的弱小，非常的不完全，很脆弱，所以需要有人来喂养他们，使他们可以长大，可以坚固，这个生命呢能够继续有健康的成长。那尤其是说他们是在一个特别的惨难当中生出来的，而且就在一个大难当中被迫与保罗分离开，而且他们在那个时候，保罗也好，这个弟兄姐妹也好，他们依然在很大的逼迫和患难当中，那么母子不得相见。所以圣灵在这里边就在保罗的心里面就激起了很深的这个思念还有牵挂。那么现在呢，保罗终于得到他们的消息。那么在信中我们看到保罗看到他们的现在的这个境况之后呢，他实在是母性大发啊。我们看到第六节里面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那保罗是神所使用的一个重要的器皿，所以他在叙利亚一带，在犹太还有罗马希腊的世界里其实大有名声的哈。那么就着他的属灵的这个经历也好，属灵的地位也好，那么弟兄姐妹尊重他，高规格的接待他，甚至把他高举做属灵的导师领袖伟人，甚至崇拜他做他的粉丝，其实都不为过的。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就是在网上就是趋之若鹜的追这些名牧，对吧？那国内的那些的牧师有时候听他们讲到，也讲到，哎，我跟某某牧师一块儿哈，我跟他听过他的课，我可以算某某名牧的学生。那么另外一个牧师就说了，哎，那你跟他听过课，我跟他一个桌上吃过饭啊。他们觉得说这个跟名牧哈追粉丝一样的，很看重这样。但是保罗他虽然有这样的身份，他却以一个什么样很谦卑的一个榜样，他把他所有的身份光环都放下，他在这个出生的帖撒罗尼迦教会面前仅仅是一个就是俯身在摇篮旁边的，与这些的弟兄姐妹有着生命联系的那个存心温柔的母亲啊。那如果这些信徒他们都是得胜者，他们都是能吃干粮的人，那保罗可以在他面前做使徒没问题。但是今天他们刚刚信，他们是需要特别的帮助，需要为做母亲的保罗在他们的身边来帮助他们。那保罗作为母亲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带来两样啊，两个帮助。第一个，他给了他们福音。那保罗说，他说你们知道，第二节啊，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都知道腓立比的时候呢，那保罗被鞭打，被带上这个木狗，关在监狱当中。那么从腓立比出来，他到了帖撒罗尼迦，那魔鬼呢又借着不信的犹太人，借着罗马的官府，借着市井匪类，向保罗这支福音的突击队又发起了很强的这个猛攻。所以在这样一个福音的攻坚战当中呢，保罗他是靠着主来放胆，在仇敌四面的围攻之下，把福音传给了这一群神所拣选的儿女。其实世界上的宗教也好，文化也好，哲学也好，都是有谬误的。那么并且我们可见呢，这些属世界的东西呢，那他们的相应的动机往往是错误的，行为是污秽的，那心思是诡诈的。其实今天我们看中国的那个佛教哈，寺庙，其实我们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哈，解释这一段的经文。你看他们就是以这个消灾祈福哈，他们来谄媚于人，然后就应许说我可以帮助你啊，念经化咒，对吧？之后呢给你建香哈，还香做的大大小小的，让你要用什么样的香，怎么样的上香，然后当你上香之后马上过来给你索要价格不菲的这个香火钱。如果你说啊，不行，不要，上当了，受骗了，我们看看有很多的视频哈，就是大打出手的今天的佛门。 那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其实当时之前也是在这样一个黑暗的这样一个偶像崇拜的环境里面。那现在他们接受了福音，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们不得不面对外界对传福音给他们的保罗的这个很多的诋毁啊，比如说有些人讲说这个保罗他不过就是一个吹嘘的人，保罗是一个骗子啊，他是一个骗人的哲学家，有些人说他不过是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呢，在这些信主的人身上得到了一些利益，然后就远走高飞哈，就消失了无影无踪，就有很多的这样的诋毁在他身上。那如今保罗有机会来跟他们去讲他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保罗就跟他们宣告说，我们的劝勉跟世界的不一样，我们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他说不单不说没有用谄媚的话，你们知道我们也没有贪心啊。那么在外边有人你们给我做见证，在里边有神给我做见证。所以这里面讲到说谄媚的话哈，那么谄媚的话又讲到讨好人的话了。那今天其实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我们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哪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讨好过人呢？恐怕很难，对吧？你说，哎，这个人，这个背景，因为我要这么说比较难，我就想办法讨了他的喜欢，对吗？然后绕开了来跟他讲。我们都会有讨人、讨好人的时候，甚至呢，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在教会里面传福音、教导人的时候，用福音来教导人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讨好信徒的。对吧？别看都信主了啊，信主之前传怎么传你，我们想半天，然后今天在讲台上怎么讲，我们也想半天。弟兄姐妹愿意听吗？不愿意听，虽然睡觉人还提意见，然后你说对，还扎人的心，也不痛快。所以我们就想到怎么样去让弟兄姐妹喜欢。我们常常是讨人的喜欢，但是保罗呢，他不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可能常常有这样的时候，我们为了让教会稳定，我们让会友能够留在这个教会不离开，能够让这个教会的奉献稳中有升，我们常常就对自己的福音做出一些调整，对吧？其实今天在国内也是一样，我们就想到中国的教会现在太多的讨好，我们讨好政府，对吧？讨好政党，然后再加上讨好信徒，讨好没信的，我们处处在讨好别人。那今天我们特别看到国内这个基督教两会的这个领导哈，在前段时间两会上，我们看到那个基督教两会的主席在这个大会上向着全国哈，他公开的他讲了一些话，这教会里引起很大的一个反响。他就公开表示了，他说基督教借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在神学上要建立真正的自我，我们要不断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我们他并说呢，我们教会要把所谓的这个境外渗透和私设聚会点作为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加以防范和整治。这是他讲的话啊，所以他讨好的是谁？所以我们今天你说建立教会传福音为什么不发展呢？这个讲的说整个就是这个，这是我们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我们要防范和整治的事情。所以今天你们都知道家里的很多教会啊，朋友们都知道关了怎么怎么样，我们都在讨人的喜欢。那我们讨人喜欢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贪心是什么呢？好像是个人的安危吧，教会的增长吧，或者聚会能够继续吧，可能还有我们个人的名声，我们的得失，对不对？我们都想稳妥嘛，不要在那个环境里面。你现在很多教会是这样的，我们的很多学生他们就跟我讲，那些年残疾人，他说现在我们那个村委会找我们了，你们再信耶稣，把你的什么什么什么残疾人那个补贴什么低保取消。有些人就是那些老人家找到你再信主，你的儿子不是公务员吗？免职。你再信主什么什么给你拿掉，这是现在是很正常的哈。你听到这些不以为然的，是很多很多的。那我们现在第一个保全自己了，生活是第一位的吗？ 所以看到教会跟世界有什么不同，当我们遇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他说保罗说我没有贪心，那我们今天都有贪心，教会有教会的贪心，个人有个人的贪心。所以保罗他就说第四节里讲，他说神既然验中了我，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就照样讲。照谁的样呢？不是照着环境的样哈，照着神他自己的意思来讲。所以不是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人心的神喜欢。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有一个在主的里面有一个儿子的生命，神的儿子的生命，那儿子要做的事情就是讨父神的喜欢，别人跟我无关，我做一件事情我的爸爸喜欢。那我们看到保罗是这样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保罗一个仆人的忠心，对吧？既然验中了，托付了，没得说了，对吧？就照着主人的吩咐而行，啊，唯独就是为他啊心满意足。所以今天我们常常为什么说我们没有把纯正的福音给出去，就是因为要给出纯正的福音，那个纯正的福音绝对不会讨人喜欢。那么纯正的福音是要付出惨难的那个代价，所以没有一个母亲是不经过惨难得到一个健康婴孩的哈。那保罗除了给了他们一个福音以外呢，保罗还给了他们母亲的爱啊，把爱给他们。那母亲的形象是保罗书信当中独有的这样一卷书哈，讲到他是母亲的形象。那我们熟悉的保罗呢，他是一个大丈夫，顶天立地，掷地有声的。可是在这件书信里面呢，你看他常常把那个爱字就挂在嘴边哈，好像我们真的有的时候觉得不太适应。那可见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确实是一个婴孩。所以第八节保罗说呢，我们既是这样的爱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这个里边看到呢，我们既是这样的爱你们，这个爱是很特别的一个字，在全本的圣经全本的新约里边只有这一次出现这个爱字。那这个爱字它是表示什么一个特别的意思呢？它特别强调一种就是带有很浓厚的一个感情。他讲的特别对这种爱是有一种的渴望，从心里边有一种对外的渴望啊，是这样的，很有情感的一个字。所以保罗把这样一个字用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里面，他说我是这样的爱你们，我里边有一个爱的渴望。其实我们做母亲的都知道哈，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没做母亲，我们很烦小孩子，好烦人呢哈，不要生孩子，就是。但是一旦你做母亲了，完全变了，对吧？不管你小孩子再怎么样的顽皮，哎呀，就是那个爱，那个渴望把母亲的爱给他啊。所以我们看着那个襁褓中的孩子呢，我们就按耐不住的要亲他，要抱他，要疼他。所以保罗接着也说了，他说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这疼爱的表示说你是我唯一心爱的，你是我很珍惜的，很宝贝的。那个疼爱，因为小孩子很无助，必须要靠人家帮，所以就怕我一个闪失让这个孩子啊不舒服哈，受到伤害。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她大概一两个月的时候，第一次给她剪指甲，就没小心就把她那指甲就出了一点点血哈，哎呀，那个心就滴滴流眼泪下来，就好心疼。小孩子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去碰他，然后把他碰流血了哈，就好心疼。所以保罗说你们是我所疼爱的，就是这样，真的母亲的一种的心。那讲到母亲一个最基本的责任是乳养。如果说我们教导弟兄姐妹圣经，我们教导他们主日学，我们把神的话供应他们的话，也说喂奶给他们吃的话，这个事情妈妈可以做，除了妈妈呢，其实保姆也可以做，对吧？保姆也可以做，奶妈也可以做。但是保罗在这边第八节里他说我不但愿意把神的福音给你们啊，把这个奶给你们，他说我连我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这个才是母亲的那个生命，为了孩子是可以不顾一切的啊，甚至连命都愿意舍去的。那乳养，讲到乳养是母亲自己要吃干粮，然后吸收啊，把营养吸收了，然后把奶水喂给孩子，那孩子能够吃得够吃得好啊，那个要这样的话，母亲的嘴一定要壮， 我的那个同工就是嘴很壮，她就真的是按照圣经来，非常好的一姐妹，来两个孩子带得非常的好。所以真的要吃很多的东西，那而且母亲的奶水是最有营养的，母亲的奶水能够避免很多孩子这个染上其他的问题哈，有很多的这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但是今天我们看那个做妈妈的哈，很少有妈妈愿意去乳养孩子的啊。为什么？你要嘴壮，你要喂孩子，你的身材就走形了，对吧？你颜值就受影响。所以很多妈妈就为了就是没有一个心说为了孩子放下自己的身段啊，没有。那我们今天属灵的也是一样，我们要喂孩子，我们要吃好，可是很多妈妈不愿意吃，你吃不好你就没有办法去喂养孩子啊。所以我们要好好吃，好好的吃好才可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边很多国内也是新兴的城市教会啊，这里边其实有教会，我相信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传道人在真道上的那个根基之浮浅，特别国内的话还是很多教会很缺乏的，那个讲台的根基很浮浅，那个牧者的生命很软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呢，他们就像我说国内的母亲，她自己不喂那孩子吃什么呀？不是她不在乎孩子，非常在乎孩子。现在你比如我们到北美来回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个任务哈，常常带很多代购的奶粉回去。前段时间我接我一个姐妹回去，她说一大包，我说怎么这么多东西？她说哎呀，国内朋友让我给带奶粉，还跟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的奶已经断了，你马上你到了那以后，我马上到机场接你，然后我的孙子就可以接上这顿奶。哇，他们是怎么样自己不喂，然后花很大的价钱，然后要选到世界上最好的奶粉，最昂贵的奶粉。中国是这样的，他们孩子们用的碗用的什么水杯一律都是国外进口的，要原国外原产的，他们不相信国内的。所以每一个水杯一个碗，我有时候给他们小童工啊要，我说要一个碗400多块钱，我说国内不能买吗？不会用的。他们再一说要花大的价钱，要花这样的来喂好孩子，可是孩子这样能够健康吗？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刚刚我说那个牧师，我一周我三天很空啊，你们教师忙牧师忙不是正常的，我是对的，我是健康的。那他怎么健康呢？哎呀，我有办法，他把所有的这个教会里有好多的好多的这个不同的课程，这个是美国的啊，那个是英国的啊，这个是韩国的，完了加上这个营会那个营会，他觉得我可以把最好的东西给教会，然后这教会都是知识分子，对吧？不需要我那么花时间，然后我把一大堆的这个神学的书拉一个大的单子给你们，管他去，反正都是对吧？肉体上都有能力，管他属灵上有没有能力，能不能消化。所以就是这样的来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看到教会很多的出生的孩子是没有分辨的，他能够吃奶，但他没有能力去找奶吃。所以今天教会有很大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够把真正好的，如果我自己吃母奶是最好的，我们不肯，我们就把外边的东西拿来给弟兄姐妹，这个带来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们逮着什么就吃什么，看一个题目就觉得很属灵。那包括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微信很多东西嘛哈，有时候牧师忙也顾不上去好好看，我有时候在有很多教会群我也顾不上很多看的，有时候看一下真的很吓人，我就一定要去说一下，因为那些东西实在是不健康，教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分辨的哈。前段时间我们教会群里有一个人就转发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讲到一个好像美国的一个弟兄的一个见证，他是同性恋啊，他说同性恋的一生很挣扎啊，那同性恋他认为是上帝给他的，就他就是同性恋的倾向，然后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同性恋呢？或这个同性恋怎么样跟神有好的关系呢？他最终我就看到，他说他现在明白他有一个呼召，他的呼召是什么呢？他说我的呼召是做一个什么，上帝给我的呼召是同性恋独身的呼召，你听到吗？同性恋独身的呼召。然后呢还跟上一句很有这个诱惑力的一句话，他说这个什么呢，这篇文章的作者讲，他说同性恋的反面不是异性恋，而是圣洁。是不是听起来很属灵？ 你不要老说他，你要不要让他把他同性恋改成异性恋，这个不重要。同性恋的反面不是异性恋，是圣洁。所以他说我单身护照啊，我虽然同性恋，我圣洁啊，我没有性关系啊。弟兄姐妹不明白，如果这些东西在教会里是这样，所以那天我真的看一下，我就马上回了一句，我说耶稣的宝血然后不能够去解决，可以处理很多的罪的问题，那很清楚同性恋是一个罪的问题，难道耶稣的宝血不能够去，没有能力去处理这样的罪吗？难道说我们没有性关系就是圣洁吗？那说你看了一个女人你就动了淫念的事，那怎么讲呢？这些东西没有人去，如果你不去跟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奶粉给他们吃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刚刚讲那个牧师，他在教这段发来以后，为什么我要发东西呢？因为这个牧师有一句话出来，他怎么说呢？他说怎么样？他说这个人，他就也跟那句，他说这个东西是一个蛮勇敢在主面前分享自己的人。他做一个评价，说这个人是一个蛮勇敢在主面前分享自己的人。哇，蛮勇敢分享。我说那就说这就是意思说，哇，这个奶粉是一个很独特味道的奶粉。所以当时我真的我按耐不住，我那个群里教会经我很少说话，我就说一下，我说怎么可能这样。然后丁教还会回呢，就回那句话说，哎，这个是异性恋的反面，不是同性恋反面，不是异性恋，是圣洁。很容易让那些出信的孩子就把他给误导了。可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如果我们做母亲的，我们不去好好的吃，不去好好的读经，你就听我们的讲台上。有时候真的我回到这里，我也是在教会的讲台，我真的是用祷告的心来听讲道。没有，你能听到他没好好吃东西。所以这个教会里边那些嗷嗷待哺的一些成熟的，他要吃干粮的弟兄姐妹怎么样？离开到那里也是这个问题，离开到那里也是那个问题，到底怎么办？所以做妈妈的保罗说他是母亲，那个母亲对孩子疼爱，你疼爱孩子，你要吃，你不要在乎自己的身体，你就要花时间去读。所以这个是很宝贝的。那我自己回国我也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记得徐武豪我们的主任当时也是我的导师，他有一次给我，他当时我们毕业的时候给我们很多人不同的礼物哈，然后给了一句经文，他给我那句经文我记得很清楚，叫做沉静学道，沉静学道。所以我就也很记得，那现在服侍里边我就花很多时间，我就在这些的圣经里面沉静学道，一个姐妹更是本分，对吗？所以这个沉静学道很重要，你有你才能去供应，让你去爱你的孩子。那保罗呢，我们看到他为父他这个母亲的爱不单是体现到他要吃要给，同时我们看到他说他看到孩子们啊，就是离开母亲，他说他不能够忍。其实保罗是一个很有忍耐的人，可是他在这个第三章的一节那里边，他几次说到我们不能既不能再忍，五节也说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这个提摩太去看他们，对吧？那么不能再忍，这是表示母亲对孩子的那个牵挂，那个牵挂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忍耐。我们就是要看孩子是不是健康，所以一个出生的教会不是没有信心，但是那个信心不稳固，就很容易因为没有分辨力就被掳走了，就被这乱七八糟的这些的我说的三聚氰胺的奶粉哈，就把人带坏了。所以保罗说我不能再忍，他就很想要去见他们，他为的是说恐怕那些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传的这个福音归于徒然。这个今天的国内的教会有很多很多的异端，那我走过很多的教会，几乎没有一个教会是没有遇到过异端的，几乎没有的。那最近呢，国内好像也有几个什么什么恩典福音呐、啊，加上什么新天新地啊，比较新的一些的搅扰的东西，很多很多。如果我们做母亲的，我们都能忍，我们不管大撒把，我们让他们就在这个微信里面受牧养。啊，这个孩子能健康吗？所以感谢主，那么提摩太给保罗带回了好消息，他将他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了保罗。那么保罗，你看他哈， 他说这个提摩太刚刚回来，你看保罗就马上写信给他们啊，看到他那个对孩子的这样一个非常的这个牵挂哈，在意啊，他听到他们没有被掳走，他们是活的，是健康的，那个母亲生命里面的那个安慰和喜乐，所以他马上提笔就写信给他们，一点都不要耽误。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做母亲，给他们福音，给他们爱。那除此以外呢，那除此以外呢，保罗他还有一个父亲的榜样啊。那前面讲到说母亲的乳养，给他们福音，给他们爱，那这里保罗又开始讲到父亲的言传身教。第十节我们看到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真的，今天哪一个做父亲的，哪一个做牧师的，敢在弟兄姐妹面前，敢在儿女面前说，我是一个何等圣洁和公义的父亲。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做父亲，他不是发号施令，保罗他在自己婴孩的阶段在神面前学到很多的功课，那么今天他做父亲，他乃是做榜样，做见证。所以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那在这封书信当中呢，我们看保罗他多次的用了这个知道两个字哈，好像用我数了大概八次不下，他就说你们知道，你们知道我是怎样行的，我也知道你们，他强了很多知道知道。比如说在一节里面啊，一章的五节里面说，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怎样被你们的缘故怎样为人。二章二节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害，忍辱受害，这是你们知道的。二章五节那里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二章十二节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由你们做见证，也就是说你们是知道的。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爸爸的一言一行，小孩子是非常注意的。那在这卷书里面，保罗讲到很多知道，你们知道我，你们知道我。但是这个知道，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讲知道，知道哈。那这两个知道有很大的不同。保罗现在说，你们知道，就知道我是怎么做的，知道我是怎么行的。那以弗所书那里面讲到说，知道神旨意的奥秘，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知道这个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从帖撒罗尼迦到以弗所的教会，这两个知道的中间也是有一个联系的。小孩子不可能一下蹦到这个知道上来，他要从知道爸爸开始，然后能够知道神永远的旨意，这当中有一段生命的路要走。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告诉他们，你们看我，你们看到我，你们就知道。小孩子我们都知道，从小的时候很崇拜爸爸的，对吧？非常崇拜爸爸。所以以前我住在高校里，我那筒子楼嘛，所以这帮青年教师那孩子们一大群天天一起玩哈，就看到孩子常常比爸爸的，我的爸爸高，我的爸爸什么有车，我的爸爸这个力量大，总是比爸爸的。那儿女心中的爸爸是完美的，是无人能比的英雄。那么一边是爸爸的教训劝勉，一边是爸爸的言行啊。如果一个爸爸他勤劳，我相信这个孩子不会懒惰；如果一个爸爸勇敢，这个孩子也不会怯懦；如果一个爸爸好学，那这个孩子也有求知欲啊。那哪一天爸爸不再是孩子心目当中的那个形象的时候，孩子真的会失望。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会记得我们出信主的时候，那些带我们的属灵的父母啊。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我们还想不到说看看主耶稣是怎么样做的，没有，我们会看带我们信主的人，哇，他会怎么样说，他会怎么样做。所以在这里面保罗说，你们效法我， 啊，也就等于效法了基督啊。所以今天我们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要在意到，如果我们做传道人，我们的解经、我们的讲道常常是错误不断的时候，你真的不要指望你的弟兄姐妹、这些教会里的人对在读经上有什么样的追求。如果一个传道人在讲台上常常是说话很随便的、很嬉笑不断的传道人，你也不要指望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有一个敬虔的生命。真的是一个牧师就怎么样带教会，你看牧师就知道这个教会的。我走了很多教会哈、啊，真的很不一样。你就发现有一个特点，这个牧师很重要。如果一个弟兄姐妹、一个传道人在弟兄姐妹面前很摆谱，你也不要指望弟兄姐妹真的是谦卑顺服的。所以保罗给了孩子们一个榜样。那第二个呢，保罗作为父亲，他给了孩子们一个家训。所以保罗他不仅是以身作则，而且他一边劝勉一边安慰，还加上嘱咐。整个的这件书里面，我们看保罗没有什么长篇大论的哈，他也没有什么讲课式的教导，但是他对这些初生的信徒呢，他把许多福音的这些基本的真理，他就用这些劝勉、安慰、嘱咐，就提到很多哈。如果我们看一看，真的这里面有很多的真理都在里面，就讲到神、讲到救恩、讲到罪、信心、成圣、拣选、复活、荣耀再来，太多的真理他都讲到了。可是他不是在讲课，他是在劝勉。那在中国的传统里边呢，我们讲说家国一体啊，许多的名人大家呢，我们都发现他们的家族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叫做家训哈、啊，诫子规这样的。我有一次到一个湖南的那个教会里面哈、啊，去探访，后来完了做工完了以后呢，他们当牧师就带我到他们附近的那个曾国藩的故居哈、啊、去参观，我就发现啊，曾国藩这个整个的家族几代人。在中国的这个社会里边，他们在政治、经济、人文、社科好多的领域都是拔得头筹的人，非常有成就。那让我很印象很深的是，在他那个故居里边，他很多的房间里都挂了很多的很宝贝的家训。我就想这个家训是很重要。那么同样，保罗这个属灵的父亲，他对儿女也有一个家训，那这个家训就是这些儿女们行事为人的一个根本的准则。那这个准则家训在哪里呢？讲到第十二节，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你们今天作为基督徒，作为神家里的人，你们怎么样对外做人做事，你们都不可以忘记你是从这个家出去的。如果你们做错了，会影响这个家的荣辱。所以保罗千叮咛万嘱咐哈、啊，你们要对得起神啊，你们要对得起神。他是招你们进他的国得他荣耀的神。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就对不起他的国；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就对不起他的荣耀，我们会让我们的神蒙羞。他就说得很简单很直接。其实讲到国度的呼召是一个很深的神学的概念啊。那保罗讲得很简单，你们要对得起。而且我们注意到了保罗在这个书信里边哈，他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呼，说他们是信主的人啊，信主的人。这个信主的人，我看看在新约里边大概只有帖撒罗尼迦的这里边讲到信主的人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段记载，这个亚波罗到这个亚盖亚去，那保罗也说你要对他们这些信主之人要怎么怎么样，所以就把这一群人特别用了一个信主的人，直接这个称谓就把你跟主连到一起，一说你信主的，今天中国农村很多人主要是信主的，一说这是信主的，就直接带出你的主，所以你应该怎么样做，这个很重要。我们带弟兄姐妹也好，带我们家里的儿女也好，有时候不要在一些小事情上，你信主了，你今天怎么样穿衣服，你今天怎么样说话，你在人面前你怎么样表现，都不是小事啊，都是代表你这个家族的啊。比如说讲到这个英国皇室有一个规矩，我听我女儿说，他们有一个规矩，不可以在公众，不可以自拍的哈、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自拍嘛，不可以自拍，为什么？因为你是皇室， 那个自拍表示你很自恋，对吗？自恋，在那个自恋的表现是不合体统的。所以今天信徒也一样，我们帮助弟兄姐妹就要从这些穿衣说话做事发行都要管，不要说不用管了，今天这世界已经怎么怎么样了啊，我们要做我们要管。保罗说你要对得起招我们的这个事。所以今天很多人中国已经没有贵族了，都是皇，都是什么，都是这些土豪了哈，没有贵族了。其实要说如果说有还有贵族的话，大概只有基督徒。我们是受了一个皇家的训练的，我们是神家的王子公主，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去训练，也应该去接受这样一个皇家的训练。除了家训还有父亲的感恩。在这篇书信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几个字是反复出现的哈，其中谈到感谢祷告啊，信主的人招你们切切的不住的等等哈，这些词都用了很多很多次，有的出现三次，有的更多的哈。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呢，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到，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对吧？人若不重生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讲到见神的国跟进神的国，我们今天从圣灵生跟从母父生其实好像是平衡的，那么地上的生命怎么样开始，天上的生命也应该是怎么样开始。所以孩子一生下来，我们最初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啊，模模糊糊看不见的，然后每天妈妈喂你奶，妈妈就在你前面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然后慢慢慢慢我们的眼睛看见了，我们看见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妈妈的脸啊，妈妈的乳养，妈妈那张温柔的脸晃来晃去。所以说基督徒婴孩我们是在母亲的一张脸的面前长大的。保罗也是一样，当那个大马色的路上他见到了荣耀的主耶稣，那张脸再也没有离开过他。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保罗他这个他活在我们神的面前，所以他在父的面前他总是不断的祷告感谢，让我们也看到说保罗就是一个在父神面前不断的活在父神面前的一个人。另外呢，我们在这段经文里我们也看到保罗说他所领受的道不是说他们领受了保罗所讲所传的道，不是以为这是人的道，乃是以为是神的道。现在我们今天领受神的道很容易，对吧？我们读圣经就很一清二楚，就是神的道。但是当时呢，新约还没有出来，所以保罗讲的话是不是神的道？所以这些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说听了保罗的道，他不以为是神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表示那个圣灵的引导哈，他们非常的清楚。所以保罗说的话他们凭什么要信呢？当保罗在给他们传的时候，旧约的圣经有，对吗？那么保罗也曾经在耶路撒冷跟使徒们有很多的交通，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耶稣的命令啊，他传到耶稣的命令。那么同时保罗呢，在他第一段的这个属灵的经历当中，他也有很深的经历，领受神从三重天上来的这种启示。所以当这时候弟兄姐妹他们信耶稣，而不是信保罗所说的啊是神的话，这点也蛮重要。所以他们今天信保罗所说的话，不是跟从保罗，不是相信保罗，乃是信那个招他们的神。所以今天我们把人带到把弟兄姐妹带到神的面前，还是带到人的面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保罗知道他的责任啊，你们不要信我的话，你们我说的话是神的话，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今天我们其实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信主来到教会，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奔着人去的，对吧？因为这个牧师的口才好，因为他的人格的魅力好，因为他给了我什么帮助，或者这个教会有什么吸引我的然后我们就来到教会啊。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传的那是神的道，我们要把人不要带到我们人的面前，我们把他要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讲到初信的人，从保罗的经历当中看到，一方面我们要 帮助他们活在神的面前，第二要帮助他们接受圣灵的引导，第三不要忘记神的话是他们脚前的灯，路上光，这些很基本的栽培啊，保罗是给他们的。然后这里边讲到这道，保罗说这道你们是以为它是神道，这道真的是神道啊，实实在在是神道，并且这个道是运行在我们心中的。所以天下罗亚的教会信徒非常的蒙福，他们过去拜的那个偶像根本不会讲话，对吗？那么今天我们信了这个又真又活的神，他不单讲话，他的话是活的，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活起来。所以信徒，今天我们读圣经，圣经给我们那个 Logos 就是这个圣经里的话，同时圣灵常常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叫 Rhema 啊，就是再一次来想起神的话，就把客观的这个真理变成我们自己主观的经历，那个话，活的话，活的神的道就在我们的里面运行，它是活的运行，然后让我们有生命改变。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到信主的人有一个特质，就是神的道在我们里面运行，来供应我们的生活。好了，然后最后我们看到保罗呢对孩子们有一个期许，那孩子是照着母亲的意愿出生的，没有一个孩子自己可以选择自己生在什么时候，生在哪里啊？那么孩子父母生了孩子，对孩子是有期许的，一生下来就有期许啊。我们都是这样，我的女儿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夫妻两个人就说，孩子将来一定要弹钢琴，一定要弹到很好啊，所以我们就给他买了钢琴，买了一套的书都给他预备起来，所以我们对他有这个期许。那在这孩子长大的过程里面，不管多难多，我们就一直坚持让他培养他，让他弹琴，现在是一个很出色的钢琴家哈。所以我们的期许没有落空。那在保罗也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也有这样的期许，生下来孩子不会没有期许的。那当孩子照着我们的期许能够成长啊，他得了荣耀，他拿了奖，他得到掌声的时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所以保罗在这里面2:19-20里面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所或者还有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他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所以保罗一开始对他们就是有期待的啊。那么这种期待靠这些信徒能够完成吗？这些孩子们他们自己的生命会不会让保罗失望呢？啊，保罗很清楚，这些孩子们要成长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回到父的面前，只有父可以帮助他们。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保罗在第三章的后面他就发出了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呢就是一个母亲的祷告。他说呢，第一他愿主耶稣我们的父和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那里去，他真的还是很牵挂他们。那么第二个呢，他说要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都能增长充足，要长进哈。然后第三个呢就讲到说，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毫无责备。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保罗哈，当你一开始带孩子的时候是有一个这样的期待的。所以从整个的全书看来啊，我们看到第一章到第三章就突出了那个母亲的喂养，给他们福音，给他们爱。那么为了这些孩子，保罗说他自己连命都愿意舍去。那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慈母和严父的一个平衡，看到一个父亲的榜样，同时我们也看到父亲母亲对儿女生命成长的那个目标和期许。所以今天我们职堂也好，我们栽培出信的弟兄姐妹也好，那我们到底给他们什么？那么这一段啊，第二章第三节的第三章的经文，我们看到说要提醒我们，我们到底有没有把纯正的福音给他们？我们有没有像母亲那样的舍命的爱他们？我们有没有圣洁公义的榜样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效法？我们对他们的期许是什么？我们的期许是单单让他们留在教会不要离开呢， 我们是期许他们早一点能够为教会做侍奉，帮教会很多忙呢，还是我们期许他们的生命能够从婴孩一直成长，最后长成能够长到主的宝座那里去？这是我们要想的，那个目标是哪里啊？所以感谢主，保罗他用他的榜样，他的教导嘱咐，让我们看到啊，一个为父为母的生命是怎么样赛到他的婴孩。好，让我们一起为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谢谢你，主啊，今天本是一个休息的时间，可是真的是你的灵，你的爱，你就吸引我们到你的座前，我们来得着上好的福分。主啊，有时候我们听你的话的时候，我们里面真的很沉重。那我们啊，反照自己的生命，反照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我们常常就离开你的心意，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样的去顺服圣灵的引导，以至于我们亏欠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也受到亏损。主，谢谢你今天透过这些的经文，你再一次让我们看到那保罗的榜样。我们为教会，为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有一个期许，这个期许是你招我们的那个期许。你招我们不是让我们单单得救，你招我们乃是要进你的国，得你的荣耀。所以主啊，也谢谢你今天提醒我们，让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悔改，我们愿意在弟兄姐妹面前，我们做一个有爱心、讲真理的、有见证的这样一个为父为母的帮助弟兄姐妹的人。主啊，谢谢你，你实在是恩待我们，也谢谢你上午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